这个舞台上，我们在演什么呢？演化妆舞会。化妆舞会是要把化妆，然后自己把它化妆成白兔子，把自己化妆成鸡的样子，把自己化妆成鳄鱼，现在流行鳄鱼哈，啊，把自己化妆成一个这个凶恶的穷凶恶极的样子，把自己化妆成一个绅士都可以，但是我们只是化妆成那个。这一个舞会演完了以后，各自回家洗一洗，又回去原来的那个本来面目。所以你化妆的时候是生，演一演以后回家把它洗掉的时候叫死，所以演的都是你。你穿的这个肉体的衣服是也是化妆舞会里头的一部分，你身边有的财富跟你身边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化妆舞会的一部分。那我们认清楚的在这里就是这个与这个生涅槃界呢，视线生死，生而不着生死，是菩萨游戏。可是以生死界有生有死的生死界，视线涅槃也不就到入于涅槃。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涅槃的时候，我也不就近入于涅槃。就是说华严经在所有的研究华严的学术里头都会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方东美最赞美这件事情。方东美教授，方东美自己对于这个修行上呢，我们是可圈可点的一位教授，他本身就是一位实践者，是一个修行者。方东美呢，到现在像华严，我们讲华严宗哲学，那么他的华严宗哲学我前后看过好多次。净空大师是方东美教授的入门弟子，他也跟他学，所以方东美他教了很多高徒出来的。方东美呢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讨论，他讨论说华严经所表现出来那慈悲的意义是何其的深远。当你自己可以就近本来在生死道里头可以就近涅槃，生死是幸福的事情呢，有生有苦这条道上是很辛苦的事情呢，但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修行道，可以得就近道而入于涅槃的时候，却怎么样？却不入于涅槃。为什么不入于涅槃？因为他知道涅槃是多么好，他又回过头来告诉后面的人一定要好好的修入于涅槃，所以他变成由上又往下回向的，他的慈悲就在这里。所以当你有了有了一些福报的时候，你怎么肯不跟别人分享呢？当你有了一点欢喜的智慧的时候，你怎么会舍得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呢？让你自己发现有一条人生很宽广而让我们觉得活得很欢喜的这一条正法，这个修行的法门的时候，你怎么会舍得不告诉你的朋友呢？所以你看吧，我们有这么多人把这个讲堂做得满满的，不就是也是这个原因吗？是，这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头也是这么表现的，在生命究竟里头也是这么表现的。不过当一个人能够及于涅槃，这个修行者他再回来的时候，他速现成人生的时候，这个人他的烦恼变少，而且他来去都比较自如了。他来速现的是为了把很多的好消息传给更多人，这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所讲的报福音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弘扬正法，所以佛的授记里头这么讲，凡以后所有众生啊，能够呢弘扬这个法，或者是能够记得这四句偈啊，能够为别人说的，他的功德都是非常的宽广无量。你知道他能够如此的这个心量本身就是由上而下回向的。那么这就是菩萨游戏。 再来是入于撒妹而视现行住作恶一切业，以不舍撒妹正受，是菩萨游戏。入于撒妹而视现行住作恶，你看入于撒妹是指正定，正定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像现在我哪是坐在这里，这样入于正定。像现在你坐在这里也是入于正定，你心无妄，行无碍，心行相应，是入于正定。入于正定就是撒妹啊。入于撒妹的时候，这个正定，这个内心里头这么平衡平静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是在行住坐卧，它表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呢，表现了撒妹。可是呢，本来你是入于撒妹的人，怎么会又回到行住坐卧，又去跟大家一样去做你的事业，经营你的人生，丰富你的家庭呢？当然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有了这个正定，开了你的会，你当然要回去丰富你的家庭，经营你的事业，丰富你的人生，照顾你的族群，爱护这个社会，保卫这个疆土。可是话回，你是从正定回到这边来的，可是回到这边来呢，这边又不输于正定，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禅定呢又是如此的深，你的撒妹又是如此的深，那这就是菩萨游戏。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常常能保持这样子的这种生活的态度，你一样的啊，在工作一样的跟人家一样讨价还价，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可是你要知道，在这里面你却如此的平静，你一样的啊，在做一个政治的活动，可能你也一样在竞选，但是在这竞选里头，你是恒常的恒定，那个撒妹是在的，所以将来的时候，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根本是不二的，是从出世间法回到世间法，又从世间法里头展现了出世间法。那么这样看来，就有很多人会很好奇的，有时候会问我这个事情，郑老师，我们很好奇的问你一件事情，你是怎么样维持着你现在那么忙的状况，而能够维持着精神还是那么好？我说，就是常常吃一种补药啊。他说什么补药？你告诉我。我说那种补药呢，叫做撒妹。他说哪里可以买得到？我说有，向佛陀买，不用钱，看你肯学。我们要学着让自己心能定下来，在你的工作上，在你很忙碌的时候，你能稳得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人并不是天生就有这样子的能耐，你一定是经过很多的这种磨练，但是你有佛法可以学啊，有一个正法在熏陶你，你就会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就发挥了，在动中找到静，静中又回到动，这件事情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今天很好玩，我们好多教授都这样告诉我，哎，这样好不好？那你就用很短的时间给我们试一下好不好？我说好，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只花20分钟试试看，带大家入禅定。我们花了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我们带着大家入了一次禅定。他们告诉我，真的呀，不是假的呀，一点都不假。你要入禅定，你就可以入。我们上次给各位做过松弛技术，你就从那个地方就可以入得了。今天没有准备要做，隔一天我们有空找一个时间，刚好讲完有个空档，我们再给各位复习一次。这种内心里头能够维持平静的这件事情， 那他就叫做沙妹。所以你入于沙妹，并不是整天只是想在家里入于沙妹，不是，是到最后你必须在你洞中你入于沙妹。但是你在洞中的时候不能够被洞冲走，你又要回去把的能够把握得住自己，还能够有这份沙妹才可以。这是我们另一种菩萨游戏，你在人间能够游戏的好，这是菩萨游戏啊。有时候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一点经验给各位，所以我想一想，一天早上啊起来，那么去上班，有这么多事情做到尾啊。我讲过最忙的大概礼拜五，有时候不是只有礼拜五啊，这样子赶了一天赶到这里来。我真给各位讲哎，我来这里啊，你们在唱开经偈的时候，我在拜佛的时候，我要拜第一拜的时候是觉得还好困，很想睡一觉呢。但是我那拜三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修禅定，然后我会告诉我在拜的时候，我的心念已经跟佛菩萨讲好了，现在交给你，这个疲倦的身躯交给你了，由你来掌控了。这个车子开到这里，现在是你的了。拜了这三拜上来，不是精神很好了吗？不是这样子一直想要困了吗？不，没有，他还是很好的一个精神状况，就是那个时间。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我如果这个时间到别的地方去演讲的时候，它的效果绝对不及于精神的状态，就不及于现在这种状况。不晓得为什么，只差那个礼拜，因为那个地方他不让我礼拜。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告诉各位，可能我们的训练的地方还不够。那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告诉你，有时候你在某一种仪式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够真正进入沙内。这件事情也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在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仪式与心理治疗，也就是说透过仪式可以使精神的生活得到很好的平衡，跟得到很好的一种疏解。那这个事情我们一个是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一个是因为你必须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唱开经偈，而我在这个地方礼拜的时候他进入了这个定的状态，我想这应该是这么解释才是清楚的。那么再下去呢，在佛啊所闻法受其身不动，而以沙妹力以不可说诸佛会中各个现身，以不分身以不起定，而闻法受持相续不断，如是念念于一一沙妹身各出生不可说不可说沙妹身，如是次第一切诸劫犹可穷尽，而菩萨沙妹身不可穷尽，是菩萨游戏。这一段很长，但这一段很美，也是整个这里头十种游戏里头最高明的一种游戏的。这个游戏你看他说呢，在一佛所闻法受持其身不动，现在此刻这里是佛所，我也来这个佛所，你也来这个佛所，我们在这样受其，我们在这个地方心里这么样子的平静，在我们听受听闻这佛法，以沙妹力以不可说诸佛会中各个现身。我们现在在这里听闻这佛法，事实上我们也同时是在普光明殿那个地方佛听闻佛法，可是华严经的这个酒会，华严经的酒会呢是只有一刹那间成就酒会，也就是说这个酒会并不是说我们规定了有多少个劫才完成这个酒会，不是的，它是一刹那间它就成就的酒会，所以它并不是，它是用念力写成这个经的，而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因为我们人间的语言是很笨拙的东西，它是用一个念力而 龙树菩萨请这部经下来的时候是靠着他的念力请下来的，所以当时这九会是连一秒都不到就具足了，就存在的啊，何况说秒本身就不存在的，那是我们为了现在时间的关系我们才称它连一秒都不到，可能千百亿分之一秒这九会就具足了，那你却在这九会里头其中的一会，而这一会就是普光明殿这一会，在讲离世间品这一会你现在参加了，那么你就在刹那之间九会都到，你这九会我们过去讲过的，从菩提场一直到这个饕餮天啊，一直到多帅他化，这整个一层一层的天都在一刹那间你通通都到了的，所以在一佛所闻法受持其身不动，你的身在这个地方不动，而以啥魅力呢，以不可说诸佛会中各个现身，你通通都参加了那个佛会那个法会，你通通具足都到。那么所以为什么我每一次在法会一开始就给各位提醒这个事情，你现在是在哪一会，那是很笨拙的方法，但现在你必须要把这时间突然间敲破，那么时间本来是不动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间的观念，是因为一个事相的存在有生住异灭，一个生命的存在的阶段性有生住异灭，所以我们才产生了时间的观念，其实时间是如如不动的，所以根本连万分之一秒都没有，这一念之间十方法界具足，这件事情是最堪玩味也是菩萨游戏里头最高明的，你各个现身啊，各个法会都现身了，已不分身，已不起定，你不必分身，也不必起定，就在入定里头都到了，如处处地，一切诸劫犹可穷尽。你好像一个一个诸劫犹可穷尽，当然可以穷尽，因为它只有一念之间呢、啊。而菩萨三昧身不可穷尽，这个菩萨的三昧身却永恒，主要是那个三昧本身是空。所以他跟一切的时间全部产生一个交汇点，这个是菩萨的游戏。好，这个讲菩萨游戏是指我们的修菩萨行本身，人生就是一个这么样子的美妙的游戏过程。过去你我们有同修看了这个我写的一些文章或者是我写的一些书，有的人就跟我讲说，这老师这是用心理学跟教育学的角度来阐释佛法，好宝贵啊。他们听完了，我当然说是，他是有佛是有心理学也有教育学是没有错，但是我讲的东西是佛经里头通通有的，我没有讲过佛经没有的东西。传佛法有一个原则，不可以离经，离经就会叛道。我讲给各位听，我要负责的，万一大家通通都走错了路了，通通锁到我这边来了怎么办呢？不是的，我们讲经就是一点一滴要有根有据，这是经文啊。我所说的世间已出世间，自业与事业这些等等，在这个地方你确实可以看得到，你就是在坐公共汽车骑机车开车里头通通都有定，可是你的定里头却也不失你十方法界通通都可以感应，你的定里头也可以用到你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头去，它是这是一个菩萨游戏啊。那么以事为实，这就是十个若诸菩萨安住此法，则得如来无上大智游戏。如果我们能够心安住这个妙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如来无上大智游戏。这个如来既是如所从来的游戏，又是无所从来的游戏。这一段这样子的一个法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孔夫子的弟子子张叔之身啊，写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一段菩萨游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才会特别把它列着，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一段把它读的再把它读一读的。你看，无缚无着解脱，这就是解脱，所以他才能够解脱回向啊。那么你看，如果能够无住无缚的话，那么你能解脱，再来看一切境界就不同了。回过头来看一切境界，什么境界？眼睛所看，耳朵所听，鼻孔所嗅，舌头所尝，心情所现，思考所思的，这一切东西都称为境界。境界不见得只有在外面的，外面的是环境，里面的是心境，还有我们自己的感情的情境。所以外面的环境，内部的心情之境，这些境界你是不是能够让它无缚无住呢？那么你看，如果一个人能够无缚无住的时候，就可以现一切法，现一切方便，令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话看起来大家都懂啊，啊，你真了解这道理吗？应该很能了解吧。一切境界你通通都可以现一切法，一切境界里头你通通可以现一切方便，一切境界里头你都可以令自己令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对，你应该可以了解吧。任何一个情境他都在为我们说法，这以前讲过吧。任何一个情境并不是特别去安排的情境，叫做无情为我们说法，是不是？所以无情能为我们说法，所以苏东坡才会多绕舌的写那首句子嘛，是不是？溪声尽是广长舌嘛，山色无非清净身嘛，是不是？所以溪声都是广长舌相为我们说法，山色都是清净身，都是法身为我们很多的启示。所以不只是夜来八万四千偈，不是只有写八万四千偈而已啊。你看后面那一句是他日何如举世人，我怎么样告诉人家呢？没有办法说，因为他实在无量无边呢。所以嘛，我们所能看到的通通在启发智慧。我们今天啊，这个从这个楼梯下课了，我们从这个楼梯出去，我们任何的一个短短的时间的一个片段所接触的任何一个情境，它都可以对我们产生启发，它都可以为我们说法，也许是知识的，也许是情感的，也许是对我们勉励我们心智的，但是它也会说魔法，也许它是坏的知识的，也许是恶劣的情绪的，也许是对我们不好的引诱的，他都在说法。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无缚无执着的情况之下去现那一切正法，以一切正念去摄受它，这所产生的启发是何其的重要。这事情其实我给各位讲过，都各位不应该会陌生的。你回到家里，你看到你自己的子女吧，其实你看了，你觉得老看到他的都是希望他赶快改进他的缺点，那么你所看到的就偏颇了。日子久了，你觉得他有很多问题，你很担心他，可是你把他心窗打开一点，你来看现一切法无住无缚的境界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小孩子不会读书，书读不好其实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这么想哎，尤其是当老师的人都很少这么想哎。那个班上没有功课没有读得很好，考试没有考好的那些孩子，是我的话是怎么样也打不下去。为什么？那些孩子他们毕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 英才，他只是不是读书这边的，他们将来还是可以去开一个小商铺，他们也是可以自己去开设一个小的这个经营的一个小的一个生意来做，或者甚至我来开部计程车，或者是我来做理发，我来做缝纫的工作，我来帮人家做一点食物，我来卖一点东西都可以。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看他们开车子就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你应该感谢他们吧？他们每天辛苦的啊，帮你弄了很多粗的东西，你以为用钱就可以买得到吗？有一天弄不好的时候，有钱买不到东西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真正去看，从一个境界的时候就看到每一位工作者，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恩，这是感众生恩。你会感觉到有这个体会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有很大的改变。你会觉得其实小孩子就怕最后书没有读好，但是也没有看出他自己要走的那条路是如此的光明，这才是真正严重的。但是那个问题通常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导致的一些错误的见解所导致的。我们碰到一切境界的时候，一定都要有方便的。你说什么叫方便呢？哦，有一天有一位教授跟我讲，很好玩。他说他坐了计程车，这计程车司机呢，那么他就讲这个台独呢，是我们真正唯一的路子。讲，他就坐啊，就听啊，然后呢，这一位开车的先生呢，就又跟他讲了，他说，其实国家哪一个人不爱护呢？好了，这教授讲话了，他说，先生，我很跟你有同感，我对于爱护这个国家是跟你完全的同感的。哇，这两个人突然间有方便了，这两个人谈得来了，他开始谈他的台独了。他讲，那他谈的时候呢，他只是在中间问了他几个环节以后，他说，他说，先生，其实我也很主张台独，但是就是这几个难题。他说，是啊，他告诉我，他这里面我们已经达到完全的共识了。这是一位教授告诉我的，原来他是如此的激烈，但是他最后也觉得这里面有几个难解的习题是目前谁也解不来的。然后他说，那现在我们谈台独，我们很想台独，那现在我们谈台独行吗？这事情的时候，他说，是啊，也不是这么急呀。他说，原来答案是一样的。这位教授很好玩，他说，所以我们发现人与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谈判，这件事情是需要有方便的，有方便就无父无左，没有方便就是对立，彼此之间就产生很多的摩擦跟误会。所以也只有能够现一切法，能够懂得方便，所以才能够令一切众生皆发菩提心，皆发菩提心。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今天给各位讲游戏，一个讲境界是无父无着的游戏，跟无父无着的境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等一下还是一样，念佛的时候要自己觉得现在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呢，可是一个非常光明的佛殿。这个佛殿呢，也不要用形色的观点来看它，也不要用这个色相的观点来看它，你觉得心中一片光明，一片欢喜，合掌念佛，那么如燃香人身会熏，这个香气是一样的。所以如入光明殿， 自己人生如此的光明。今天在座，那么有新客，那么我呢也希望你好好的念佛，如入光明，跟大家一起共修。那么在共修的时候，大家回向给你，那么你呢会得到这个光明，身心呢会安泰，好好的，那么去做心智的成长，好好的可以让自己生活的平安。需要自己回向，需要别人回向，你都在一念之间，因为我们是共修，我们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现在开始吧。